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今天第十，孝量不吃功德，功德原品第十。这个较量，较量就是比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做功德，哪种功德大，哪种功德小，哪种功德是人天福报，哪种功德是解脱，哪种功德呢可以成佛啊。最经典呢，这个做功德的时候，这个比较，我这人比较并不是说你拿钱多我拿钱少，它不是个比较，它是发心比较。比例来讲，我吃一块钱我是为人天福报，我吃一块钱是为了呢利益众生，我吃一块钱呢为了发无上菩提心成佛，带一切众生成佛。然后同样是一块钱，那我说功德它是有大小的。那我说这个地藏经呢，前面讲到这个我们做的善业或者是恶业啊，这个我们修行人呢必须要了解地藏经的这个因果报应，了解司法界为一心所现，必须要了解你做善你的心就可以现天堂，你造恶你心可以现地狱你持无戒可以获得人生，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跟司法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非常细腻的思维你的动作你的念头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行为，我们念头的思维和我们这个发心都产生这个施法界的很多作用。虽然有天堂有地狱有佛的法界，但是都不离开心故，所以地藏经序叫心地法门所以整个的佛法都要谈心地，因为社会他不会谈这个，因为他不了解心地，所以在外面啦做善做恶，或者是这个大小，我们一般人呢从来没谈过没讨论过心地的人呢，基本上是随缘而去，没有维系的观察那我们学法思维就要维系的观察到你每个动作怎么样的让我们每个动作跟佛相应。至于跟佛相应呢它是很微妙的。他说因为在了解华严经或者说了解地藏经，一心就十法界，十法界就是一心。那我说我们现在没有证到一心，也不能了解一心，因为我们没有证到佛性。那我说我们就在十法界里面流转生死，也就是在六道中流转生死。那我们仔细维系的观察，不管你是在天道还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一个相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身所住的现前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是人道，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地狱，也没有看到天堂，但是我们在人道，这是身。但是呢我们的心呢可能有地狱天堂。那我们通过地藏经或者是华严经，或者通过学习般若，了解一心能够具足司法界你信了，我们信的时候它就是要改变它。那我说我们怎么观察到我们在地狱恶鬼出生呢，人天阿修罗呢，或者佛菩萨呢？因为我们身体没到地狱我怎么观察我们地狱呢？但是我又信了但是我现在也不在地狱，我观察不了地狱的境界， 我怎么去处理呢？所以呢，只有观察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人道，你根本不知道天道，也不知道地狱道，但是人道你能观察到。但是不能说我就观察人道就可以了啊，因为人道可以达到你这个不信。为什么呢？没看过地狱，没看过天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也就是看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发心呢啊，如果你维系的贪嗔痴慢疑啊，可能那个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因为地狱是来自于心，心就是我们的这个根本。那如果你去贪心的时候，那个地狱怎么形成了？它的因在哪里啊？就是贪，就是嗔，就是痴。但你坐在那里维系观察你的心贪嗔痴的时候，你就应该观察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因为虽然你没有到地狱恶鬼畜生道的这个，没有受到这个苦，但是你已经信了。你信的时候，你就会照顾到你的贪嗔痴的顿念，因为你的心随着你的顿念的因而产生将来的果报。所以呢，我们每天呢、啊，我们这个念头啊，跟四法界是一直在连接着啊，它产生了一个连接。但是这个连接诱惑到地狱，诱惑到天堂。但是你的心呢，不断的贪嗔痴慢疑，不断的嫉妒嗔恨，你发现你的念头啊，一直连在地狱底下，恶鬼道，那是畜生道，并且呢，还并且非常多，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是连着它的。那么有时我们可以维系的观察，比例来讲，在这大雨天，你有没有嗔恨心、贪心和愚痴的执着心？或者是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你有没有嗔恨心？或者说你晚上睡觉很冷的时候，或者很热的时候，晚上半夜非常热的时候，你要观察到你有没有一个嗔恨心。因为这个晚上半夜很热的时候，有没有空调，那又没有电风扇，非常热，你有没有这个恨心？因为我们很怕到地狱，所以呢，你就观察了你自己很维系，因为修行要非常维系的观察，因为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因里面产生果，果在因里面，地狱恶鬼畜生它一定在因里面，如果没有因它就没有果。那你这个发现你在就是夏天或者冬天，冬天也贪嗔痴，夏天也贪嗔痴啊，春天看到百花齐放的时候也是贪嗔痴啊，秋天或者春天你都在贪嗔痴，那你多危险啊，是不是？就是唯一的观，你维系的观察的时候，那我说你才能够转化。因为地藏经呢、啊、它是要你真实的感受到地狱的存在性啊，那说才这样的念佛呢才会真实。因为你没感受到地狱的可怕性，你没感觉到你自己啊念念下地狱，那你的念佛就不会真实，你的修行也不会真实。所以地藏经也可以说是我们修行的啊最初的顿念，是吧？最初发心的这个缘起啊。所以呢，我们念佛越急迫，就证明它为细啊，啊地狱之苦啊，它一定是观察的啊非常细密。一个人对西方极乐世界、对念佛、对修行的心不急迫，就是随意的呢啊游山灌水，好像对解脱不是什么很积极，到对社会上的名利财色时空境界里面，人是非常的粗啊，根本没有维系的观察。只有我们修行呢，观察你的顿念而已，你不要观察你，因为念佛修行是你的精进勇猛，是在这观察到你的顿念啊，你顿念是善念是恶念就可以了。你顿念念的时候，贪嗔痴慢疑就知道我这是地狱的这个体，是吧？你马上就升起念佛心。那我在佛经里面还有很多种善念的观点，可能是到天堂。那我们看了很多的经典呢，发现天堂也不是究竟的， 但是呢，我念佛心为什么不强，还跑到天堂去了？所以就是说，虽然贪着于善法，贪着于呢天堂的境界，因为天堂是做善而去的，能有二元对立，就是强行虽然在善里面，好像呢你成佛的心并不强，好像就你维系的念头啊，好像都是到天堂去的这种概念，享受善的境界，就是说这样的人到天堂。那么作为一个学佛学菩提心的人，怎么会不着急呢？所以呢，地藏经里面你地藏经里面这个因果关系刹那刹那的关系它是起到我们的念头，所以你去看一看你的念头啊跟哪一个连接，知道吧？不要说我要学什么法门了，你不要管的，念佛就可以了。但是那说你要这你这法带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东西？你在想，你是想善还是想恶？大部分都是想恶，胡思乱想啊。那说这个念头是直接下地狱的。你发现，哎呀，看来我下地狱的念头非常多，所以呢，赶快念佛，是吧？所以能做善很大，我不能到天上去了，我也赶快念佛，一切功德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说是不是都要念佛才是菩提心呢？那也不一定。在这个消量功德经里讲啊，就是功德回向功德是最大的，就是所有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回向一切众生，这个功德是最大的，是吧？那说你做无量的善事，没有供养三宝的功德，供养三宝的功德回向于无上菩提，回向于一切众生，成就佛果，这个功德才是最大。修佛在佛面前修的功德是第二，然后呢在人间修佛前的话是第三。这里面他观察的很清晰，这个叫做较量，就是发现你的法心很重要。所以那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呢都是相关我们那个灯念的连接去，就是我们要有个连接，一定要连接到佛那个地方去，跟佛跟菩提心要产生连接。我看到虚空，我就马上跟菩提心产生连接啊！看到常佛，马上跟菩提心产生连接，知道？如果你连接不上菩提心，那就连接上天道。你连接不上天道，那你连接上贪嗔痴，那不就完蛋了，是吧？但是我面临这个世界，肯定天天在连接之中，就肯定有个念头要出来，是吧？那个念头出来是什么念头？你应该知道的。所以呢，不知道你应该去观察你是什么念头，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是吧？所以呢，所以还有一个念头呢，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它有个相续力。比例来讲吧，你这个挖地，是吧？你天天挖地，是吧？那第一个念头挖地，你可能是菩提心。那第二个念头挖地，你可能是天堂。第三个念头你可能挖地起了嗔恨心，是吧？因为第一个念头你是法心去了，你肯定有菩提心在。然后挖久了以后的话，你觉得哎，我挖地也是一个善事啊，是吧？就没有菩提心了，就是到他天堂去了。再过来就是人家都不挖，我一个人就挖，我就不挖了，就起嗔恨心了。哎，你挖地把我培养你的嗔恨心了，那不越挖不越坏了，是不是？就刚刚挖的时候到成佛，那过一段时间挖就跑到天堂去了，再挖着下地狱去了，就是。那我们不觉得你念头有问题吗？我们发心要发长远心啊，是不是？那我说你观察你的念头相续的这个体啊有问题，应该观察到，对我们修行人一定要观察到，不能够发心就发那么一下子心，因为我们出家是要发近未来际心，因为我们发的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近未来际心啊，所以这个发心了啊，它是很维系的，你一定要观察到。所以等我讲地藏经呢，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再发心修一些行。那说哪一个法我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你知道了司法界都是为心所限量的，都是你的念头里面展现出来的，是吧？ 那你以后做事情就知道了，不过学华严经、法华经啊，这个金刚经、妙法莲华经、这个楞严经，学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都不是三分钟的阅读，都是你发心的体里面升起的修一个法，是不是？你修阿弥陀法也好，你修楞严咒也好，修大悲咒也好，修普贤心愿品也好，修呢，如果你的菩提心只有三分钟的阅读，你修哪个都不行，是吧？如果你要是等到菩提心的话，那我们说你修哪一部经典都可以成就。所以我们的地藏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基础要明白啊，你再去修别的法门，你才已经有了一个基，是吧？你再一个基，所以地藏经呢是讲基础，哦，这个基要打好了以后，修行呢，那就说你基很稳了，是吧？就像那船很大嘛，你不会翻掉啊，用地球的虚空中不能翻掉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基本要，那你肯定修行可能就是半门吊子，是吧？今天发心明天就不发心了，是吧？然后呢刚刚开始，哎，还在发心，我要出家啦，我要去修苦行啦，我要服务常住啊，刚开始，哎，还没有一两年，不讲你十年二十年下来，一两三天就不愿意了，是吧？那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一直到死，那就是生生世发菩提就是生生世世的事情。可是呢你发了几天心就不行了，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所以呢去观察你自己啊，这个心一定要发出来，要发一个长远心，是吧？一定要长远。不管就普就像我们比丘戒来讲，就是说不管他人是，只管自己非不非啊，不管他人是不是，只管你自己啊有没有非啊。就是说我们老是有是非心，那你就有问题，他人跟你是没有关系，你发现是你发菩提心，多少人都是自己发菩提心，跟别人没有关系。在末法时代，魔王说法，有很多人证到果位，为什么呢？说法的人跟发心的人是两回事。就是我的讲法，我可能是个外道讲法，我跟你讲完以后我去做坏事去了，就这样。但是你听了以后你证到果了，是吧？你知道果然是你的事情，这个说法的人他不一定知道吧。在末法时代，很多的波形体说法、歪道说法，但是很多正道的人呢成果位，成解脱，是吧？你看佛陀过去是吧，求法歪道，这个鬼王或者夜叉在讲，释迦牟尼佛听夜叉讲法，就说啊，这个诸法无常是什么，那个夜叉在路上叫，是吧？佛陀一听说，哎，这话是真理，他就问夏雨中，他我肚子饿了，我要等你吃。他说你要吃什么？我要吃血。他说我把血给你吃啊，他把自己的血给他吃，让他讲后面一种啊。所以那个夜叉啊，他过去在佛在世的时候就听过啊，他说啊，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后面生灭灭已，尽灭为乐啊，释迦牟尼非常欢喜进禅的。也就是说，你看那个夜叉都会讲这个法，是吧？释迦牟尼佛的菩提心从他那个地方出来，从那个地方证果啊，从那个地方解脱。所以呢，修行是大家的事情，不要以为讲法很了不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并不赞叹讲法，就是说是赞叹修行。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眼睛盯着我，是盯着你那个心修不修行。我讲法讲的再好也是我的事情，知道吧？你修不修还是你的事，你修。所以佛陀讲，讲法之人是我弟子，离我很远，修法之人是我兄弟，与我同坐，就是这样。既然一修就跟佛陀同一个坐，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拜访某一个法师啊，到处寻找这个法师都错的，是吧？法是一组法，两组法，我们听进去修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就说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也就是我们讲依义不依语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我们依法不依人啊，依智不依识。我们要依智慧，不要依意识，是吧？依不识。所以明白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修行不管哪一部经典都是来自于地藏经的根本啊。所以地藏经呢太重要了，是吧？所以很多人对地藏经，我以前对地藏经没有这样的去读诵，没有这样，我没有说地藏经 地藏经之前呢，我还叫人家不要念地藏经，是吧？为什么呢？好多人跟我讲，他念地藏经啦，好多鬼呀、什么一类的一样。哎，自从我讲，我开始讲地藏经的时候，我忽然对地藏经升起信心。所以说我不讲，我还不知道，知道？后来人家问我师父啊，这个我家里父母病了怎么办啊？我就念地藏经，赶快念地藏经就有用，知道吧？因为我现在知道，我有信心了。以前我没讲，没真正的读圣坛，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才知道地藏经一定要读啊、一个有什么病了，赶快念地藏经。你家里父母什么事情，赶快念地藏经。我现在对地藏经完全思想改变了，是吧？所以不讲怎么知道？是以前最好的念阿弥陀佛、是吧？我以前念阿弥陀佛，连楞严经我都否定啊。知道，还有那个什么梁皇忏，我统统否定。我说我在做念事的时候，除了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念，就是这样讲的，知道吧？以前就是这样的，现在我才知道，是吧？只有你去闻才知道，就是我要不讲地藏经，那我一定天天在诽谤了，天天在诽谤大乘经典。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地藏经，那你的修行多危险了。你看我修行那么多年，我还都在诽谤大乘经典，所以我现在讲地藏经，我现在才知道地藏经太珍贵了，我真的是现在知道了，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坐在我这个地方，守住我的信心，一定要真善啊，不要守住你的念头，语意不可信，因为我修行这么多年，我意也不可信啊，你还相信你自己吗？一定要相信佛经，所以我越讲经，我就越觉得经典珍贵，是吧？所以叫孝量功德圆品，功德圆品，就是说什么样的因缘功德大，什么样的功德小，就是讲，就是说功德大跟小啊，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大小功德，我们不在于做善事大小，我在于呢。我在乎为什么这里面讲孝量不痴，为什么不叫孝量持戒呢？其实不痴里面含一些法，一些法，包括持戒也是不痴。你看持戒，你看持无戒为无大痴，也叫不痴，是吧？忍欲也叫不痴，精进也叫不痴。痴就是舍的意思，舍一切法都叫不痴，知道？能舍的法都是虚妄的，知道吧？虚妄就叫不痴。尊生心量小啊，这能获得啊，这个你像阿弥陀佛不施法界，知道？但是我不悟，所以我就获得一个地球，获得一个虚空。如果我悟了，阿弥陀佛舍的这个法界，恰恰就是我的心，是吧？他说我接受全是佛的法界，那就直接成佛。可是在我心中佛陀设的法界，我就能获得地球，获得了色身相位触法，是我信心不够，不能获得佛陀圆满的布施，所以就去获得一个人报。佛陀布施的法界，尊生只能获得他这个连接体，就是释迦牟尼佛布施虚空啊，尊生呢只能获得他自己相应的那一部分。但是释迦牟尼说布施是圆满的，但是我们获得了呢不圆满，不圆满是我们心不够，或者心没有悟，境界不深，不能够完全接受佛陀圆满的功德。如果经过开悟，经过闻法，你就可以知道现前这一切都是佛陀的布施，是吧？他说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它里面含有了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般若、方便、功德、愿力和这个智慧和这个方便种种功德，对吧？这一布施，我们现前这个都叫他们布施过来，佛释放诸佛以佛陀究竟之布施，所以我们看到佛他为什么成佛了，叫究竟之布施。菩萨呢，菩萨以方便为布施，是吧？他说这个罗汉呢，就是罗汉也以布施啊， 还是心来布持啊？我们有两种布持，一种心布持，一种是身布持，是吧？所以罗汉呢，用心布持；菩萨呢，用身心布持啊。我们呢，我们用识布持，用意识观想在布持。所以呢，但是妄想布持，看你往哪个地方布持。如果你布持人天福报，这就有；如果你布持，因为虽然我们是妄想，但是总是有福性呢，也就是无明具有福性呢。就是说我看到虚空就是妄想，但是呢，妄想这也是没有福性，连妄想都没有啊。没有福性的人，连妄想都不存在。所以虽然我妄想跟福性是有相连的，那我妄想怎么样的才能跟福性相应呢？啊，我们直接跟佛性相应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还没证到佛性。我们有一个办法可以跟佛性相应，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向变法界，回向一切众生，这三个东西是跟思想相应的，你就跟心产生了连接，是吧？至于回向天，如果你做善事，证得到天道；如果你回向人，做善事证得是人道。如果你要是贪嗔痴，那你就做地狱鬼畜生，比例来讲啊，宝鬼、有力鬼、财富鬼，是吧？这个都是有福报的，有的鬼福报比人还大，知道？你不要以为鬼都不好，你看大力鬼，是吧？就是那个那么多鬼，你看阎罗王后面那么多鬼，那鬼都有福报的，是吧？那福报什么鬼？有财鬼呀，知道？这些鬼啊，都是上辈子修回向不对，所以就进入鬼道。当然也有菩萨在来的了啊，也有堕落的了，也有是回自己回向的了。就能回向，他人本来不需要自己成佛了，可以回向到鬼道去了。所以同样的做工作，所以不吃具足一切法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什么东西呢？所有的果都是来自于你的不痴，佛是来自于无上的不痴，所以他获得佛果。无上的不痴获得佛果，果跟因是一体的，知道吗？果跟因是像树离不开根，根跟树是一体的，无根这树就死掉了。所以呢，菩萨出来的时候这果因，因为我们看到阿弥陀佛，这个他为什么成为？他是回向法界，二十愿回向法界愿，果不随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这个果就不一样，是吧？有人道果、天道果、声闻果、菩萨果、佛果。这个果是尊生阿弥陀佛，谁尊生心？啊，我不果随者，阿弥陀不能满众生愿望者，阿弥陀就不成佛。这个就是二十愿，叫回向愿。所以呢，他回向什么？回向功德，回向诸佛，回向变法界，回向一切众生，知道吧？回向诸佛有佛的境界，所有诸佛跟阿弥陀是一体的。回向法界，法界跟诸佛是一体的。回向这个尊生，尊生就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知道吗？因为回向尊生，尊生不一体吗？回向法界，法界不一体吗？回向诸佛，诸佛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吗？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了，他是广大的回向。那说哪一阵佛又不是回向法界呢？因为不回向法界，他跟无上菩提不相应啊，是不是？所以哪一阵佛不是回向法界呢？哪一政府又不是回向尊生呢？就是他不回向尊生，他成不了佛啊。哪一政做佛不回向这个啊，就是说法界不回向诸佛呢？释放诸佛，每一政府都回向释放诸佛，不回向释放诸佛，他出了一政府，他不圆满故，只能作为菩萨。菩萨没有一政府说跟某一政府他两个不在一起，你不能这样讲啊。所有的诸佛跟诸佛手手相扣啊， 眼跟眼扣着，耳朵跟耳朵扣着，鼻子跟鼻子扣着，它是一体的，不可能这一政府跟这一政府它互相不知道，没有的，知道吧？十方诸佛是相通的，所以呢他获得这个果报怎么来呢？就是回向十方诸佛，回向是诸佛就是自信，回向法界就是功德，回向尊生就是大悲心。你能说诸佛大悲心不圆吗？诸佛功德不圆吗？诸佛法界不圆吗？不能这样讲啊，因为这样讲那佛不是有问题吗？佛陀只能不能说佛没有圆满呢。所以呢十方三世所有的佛都是变法，都跟思想都是一体的。那我们调过来讲，虽然十方诸佛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的，见一正佛不是见一切佛吗？既然诸佛跟法界是一体的，能说经的法界不正好跟诸佛是一体吗？是吧？那十方诸佛回向于十方尊生，十方尊生跟十方诸佛都一体的，那临现前的尊生是不是跟阿弥陀是一体的？他不可能把你舍掉了，是不是？就是说佛陀有大回向，那么我们要跟佛一样回向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一切善法，第一回向一切诸佛，第二回向一切法界，第三回向一切尊生，这个念头跟诸佛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叫做无上，这个叫无上，知道？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回向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有一个非常一个框架出来，是吧？一个框架出来啊。那说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啊，这就是发菩提心，无上菩提心。那你为什么发无上菩提心呢？是因为啊，我们现前这一念小小的善根回向无上菩提，就证明已经明白相信了实相，相信了佛，知道吗？第二个，你彻底就脱离了六道轮回的死生死，因为你读了地藏经，知道六道轮回的可怕，知道司法界是一线所写，是吧？所以你把这个心所做违减的善法都回向十方诸佛、十方法界、十方尊生，那说跟佛陀果，你就脱离了苦。脱离苦你要知道苦才是地藏经啊。如果你不闻地藏经，就不知道司法界是一心所显啊，是不是？所以地藏经是我们的因，是吧？我们念诸佛啊就是果。所以讲这个，为什么前面讲念诸佛，后面讲叫去念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品就是讲念法，是吧？前面讲念佛念法，如果不懂得法，你念佛就念无上菩提吗？是吧？就念无上菩提，是吧？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要记住这个话，这要是回向法界跟诸佛是相应的，这要回向于这个诸佛，就跟诸佛跟自信是相应的，这要回向一切尊生，就是跟自信相应的。除此之外就不要想什么了。为什么呢？你不能说我回向自信，没有什么自信回向的，知道吧？因为自信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你没有正道真语，不知道自信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你讲法界我知道，你讲诸佛那十方一佛就是十方诸佛，这个我都知道，是吧？所有尊生我看得见了，是吧？我这个一个就是一切一，我看到尊生。自信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所以呢如来这些大悲心是如来我不知道，大悲心我知道，是吧？就是我只要是大悲心就跟如来相应，所以如来无所来于我所中，我们听不懂，但是呢大悲心我听得懂。我们为什么呢？听得懂的东西是对因地来讲，听不懂的东西是对果来讲。或者说果不可思议，你就讲真语还叫真语见，那也叫无明，知道吧？就是说啊，我有一阵佛这是无明，你有一阵佛叫真语见，正于见就是无明，是吧？知见离见是然无明吗？就是因为另一个正于见那也是无明啊，是吧？就是不能有正于见，达到言辞道多开口即错顿念即乖， 你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凡夫没办法修行，这是怎么办？佛又翻变成向上修，就是说我们讲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哪是你来思维的呢？是吧？哎，佛陀又翻变，他佛陀的境界有一个境界叫色摩他止，是吧？心止于一切法，是吧？这个就是如来境界。哎，你不知道如来的境界吗？他说色摩他，是吧？你不知道如来的这个观吗？就是毗婆舍那。你不知道如来的这个正受，什么叫正见啦？不知道，就是三摩钵提哇，三摩地。这个三摩地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正见，就是我在讲法的时候或者正见那个正见，就是三摩地，知道？就是什么观？就我在讲的时候，你就产生观察的观，观的时候无我无人，无觉无受者。他说观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叫毗婆舍那，止，先止于一切法，比方我止于阿弥陀佛，先止于阿弥陀佛，然后发现全是阿弥陀佛，根本没有我，然后阿弥陀佛他这个法是愿力所建立出来的，也就是说色摩他、禅那、萨摩钵提或者萨摩地，这个就是如来的境界。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凡夫啊，是成这个相上之手，不是成他体上之手。因为这个体，我们没办法，对于末法凡夫来讲，就是不讲嘛，就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不是古佛在哪的，都没办法猜测佛的境界，包括弥勒菩萨，也不知道佛陀究竟的境界。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放光之时，光了这的，连所有的菩萨光明皆隐蔽掉。现不出来，因为他的功德有吹相，知道？他有吹相，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能圆满佛果。所以呢，佛陀呢，他的圆满就佛佛光光光护照，他是一体的，明白吗？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佛的境界不可思议，那只有用方便才能够体会到。所以方便即是究竟，我们讲方便就是究竟。啊，所以这里面讲孝量，现在讲不吃啊，不吃呢有三种不吃，一种呢啊财不吃、法不吃、我也不吃，它这里面这样说的，就是世间呢财不吃呢有内吃和外吃，内吃呢就是身心不吃，什么叫身不吃？舍弃生命叫身不吃，心不吃，心就是出家叫心不吃。就是你破灭了出家，就舍掉世间的名，你心里面舍掉贪嗔痴慢疑世间的快乐，这叫心不痴，是吧？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心不痴。所有的人家打你骂你，要学会把它不吃掉，知道吧？就是说人家讲你好话，还把它不吃掉，这叫心不痴，知道？心能不吃，把所有的法都把它不吃掉啊！所以我们要修不吃呢，就是心不吃、身不吃。身不吃就是说在世间内啊，你这个身家性命呢，就是死我也不怕，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外不吃，外不吃叫外财，外不吃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啊，名利色不吃，把你名也不吃掉，比那国王王位把它不吃掉，是吧？像释迦牟尼佛因为本来是做国王的，他舍出国王位呀、啊无量劫很长的时间，他做了国王，把国王位给别人家，我们感觉到这有点不负责的感觉，是吧？就是说你像和尚把和尚位置就不吃了，不要了，你他我要给你，我就跑走了。那坏人跑来找你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很难想得通，是吧？就是说这个把名给不吃掉，把名呢，就是把自己的位置给不吃掉。你当和尚，我们过去就有啊，这样和尚，这个和尚听说要把名给不吃了，他晚上半夜就跑走了。我不要和尚，跑到别的小庙里去，跑小庙去做什么呢？给人家打饭，拖地， 然后挖地，他把自己的本来是个大和尚，他就跑走了。跑走了以后呢，到了外面去被人家发现了，诶，那是我们院的方丈。后来被大家发现了，发现就追他，一追他的时候他第二天就跑了，就这样不要人家，他就常常就布施，他本来有这个名他不要，他就要去常常布施。所以呢，就是说人家给他的允许啊，统统布施，就是你讲我好不要，不接受别人的布施。你比例来讲，很多和尚人家啊，你是大和尚给你点礼，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千万不要拜，不接受人家的礼拜，就是说，也就是说常常要把这个名给布施了，时间当官过王位啊，都要把它布施掉，是吧？就是说本来是做完了跑去出家了，就是这样。我们讲就是就叫名不痴，是吧？这个财名利嘛，利益，利益就钱财了，是吧？啊，也有房子，过去很多寺庙啊都是斋主奉献出来的啊。这个名呢，为什么要不痴掉？名可以把你的心呢、啊、把你的解脱道给耽误，是吧？一个名放不下来，人这个面子啊，名啊，很多人他就放不下这个面子，躺在棺材死顾面子，是吧？就很多人为了这个假面子啊，啊，连佛都不拜了，他就拜娘娘，他不好意思的拜佛，他但是呢，他又皈依了三宝，想拜佛，他要拜娘娘，为什么拜娘娘呢？因为他在那个村庄里面呢，是个小头头，是个居士头头，但是呢。他们以拜娘娘为重，是吧？拜娘娘为重呢，但是放不下面子，放不下来，因为他不去拜，怕那个村庄的人呢说他不好，他有点不请我们去吃饭，吃饭呢，但是呢，我问他为什么？你在庙里写功德啊，在庙里面刻了功德啊，他拿了500块钱，是1000块钱，我给他刻个名字，他说不要刻这个名字，为什么不刻名字呢？他怕他深山堆的人看到了，就是他跑来拜佛了，就是因为他要拜娘娘拜习惯了，他那个村里面的人呢、啊、都认为他是拜娘娘，因为你跑去拜佛，怕那个村庄的人说他不好，他就怕人家说他，然后呢宁可去拜外道，他也不拜佛，也就是名放不下来，知道？所以呢，这一番名还是说。比例来讲嘛，你穿个破衣服在外面走路，你就不好意思，是吧？你要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出去要打扮一下，这个都是名放不下来的。就是说我们出去的话，穿个破衣服出去，就是要破你这个名，知道？要把脸化脏，知道？让人家说你长得好难看，就是破，你要故意破掉这个名，知道吧？你要搞得疯疯癫癫的样子。你看济公是吧，搞得疯疯癫癫的样子，你看我们太虚大师，就是那么大的和尚，他这个飞机场一下来以后，他就在那个撒尿，就在马路边撒尿，然后好多居士跟着后面是撒尿，他是一代高僧大德，在那马路上就撒尿，就是他就是他故意这样搞得破他的名利，破居士的知见啊，居士把他捧着是高僧大德，天下第一的高僧大德，他就故意破这个名相，就是、啊、把那个假面子破掉。我们呢，出家人有一个问题，知道吗？出家人呢，出家了以后啊，因为老子，我就是老大，知道吗？就是说，因为自己我是出家人，唯一第一，有一点我没有唯一了，就感觉到好没面子，好顾面子，就这样。我这个名呢，也挺麻烦的。这个名啊，爱这个名呢，就是障碍我们的道。这个名放不下来，将来说什么果报？因为呢，贪这个名利财色嘛，是吧？贪名嘛，所以我们修行人呢，适当的破一破你这个名啊，要下身。什么叫下身呢？你适当的去打打放，你是大和尚。是让你做一些小人做的事情，比如拖地啊，打扫卫生啊，然后干干活啊，就是说到菜地里挖挖地啊，这样呢把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大人物的一个形象呢要放下来啊，不能老是以为 啊，我是当大犯障，我是当家事，我是唯我事，我是自可事。然后呢，小事扫地就命令别人，你去做，你做，把人命令别人，命令别人是最不好的，对吧？命令别人呢，就是命令要有德行才行。所以佛陀很多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你看佛陀缝衣服，他的衣服破了，他自己缝，对吧？自己做还是自己缝衣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缝衣服。不然你们说，你看佛陀是一个国王，是个太子出家的，你看他自己缝衣服，是吧？所以这个名啊，利益是吧？利钱财，钱财也是占的。如果你有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死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拿着存钱，你看一个和尚，他往生的时候有十多万摆在那个地方，然后被人家往出拿。我觉得多参嘛。都上一个出一个比丘尼要建大雄宝殿啊，存了400多万，怎么讲没借，他就病了，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把钱呢被子里面到处看，藏呢到处藏，藏在那个粪里面，屋梁上面，被子里面，然后这个床垫底下，还有这个也很多地方藏。后来他快时人家都知道啊，到处搜啊，就是说把他钱一个人搜出来，可能库存好多钱都没搜出来。他的比丘尼知道啊，但是身体不能动了，鼻子都歪掉了，嗔恨了，生气。他说我这个钱都一个个的被你搜出来。他还认为自己不会死呢，因为病人快死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一个人呢，他就马上就要死了，还认为自己有救。你要紧紧记住，就是说人家你看没有打算往生，总认为自己不会死，知道吧？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可能要死，你北天还认为自己不会死，我还有救，知道吧？所以他为什么不舍得把钱拿出来，因为自己不死，知道吗？你说这个多么危险。就是说你快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今天晚上要死，就是快要断气了，他认为自己还活很久，是吧？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啊，因为背天要是跟我们讲话了，完了就死了，你自己都不相信啊，是吧？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啊，所以他很多钱藏在那个地方，还没有死就把我钱到处拿，是吧？他内心嗔恨吧，鼻子歪掉了，他鼻子一歪就知道嗔恨心很重，那身体都紧紧了，所以人死的时候那骨头啊撑在那个地方，好摁好摁的感觉，就是说，是吧？所以真正的念佛，真正放得下的死的时候，身体很远的，非常远的。那这个人死的时候，为什么骨头那么摁呢？就是啊，不服气嘛，生气嘛，是吧？就摁在那个地方。所以看我们死的时候，是摁的还是远的？没有死了，摁个两三天都远不下来，那是肯定下去了，是吧？所以要学会把那些钱财呀、这些东西啊，不吃掉，不要藏很多。东西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房间的东西啊，少放，知道？我们有一张床，有一个念佛珠，一个柜子，一盏灯，还有一个草帽子啊，就可以了。出去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东西啊，搞一个。就像我从多林寺出来，你看我在多林寺住了10年，出来的时候就背了一个包，一个七一啊。拿了800块钱，然后背着包出去，什么都没有带，就这样出去了。连我一个白天我都往前带，我拖着背着一个白天没带，后来人家跟我送过来了，在灵岩山转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这样就好干脆。所以像虚远老和尚，他这个在云门寺是吧，后来到北京，他把一个寺庙建好以后啊，打个招呼，这个寺庙就给你了，然后就自己走了。他怎么走啊？就背一个夹子，背了这件衣服，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带去走了。一个背。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寺庙住了几年以后啊，房间里面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上，你像我们一个师傅是吧？广福寺也有房间，无量寿寺也有房间，然后自己又搞个寺庙还有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觉得出家以后那么多的东西还在收， 就是执法正义往返家的时候才能不拿出来，那死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把自己啊搞清醒一点，把东西减掉，就是一个房间里面一定要减少，不要搞很多东西，就衣服就可以了。随时啊撒手即归，就是说你死的时候就像两手在云上走一样，好自在的就走了。哎呀我衣服没带，哎呀我还有钱在那个地方，我还没有交代，你说你要搞了寺庙就麻烦了，搞了寺庙了，哎呀我寺庙还没交代，是吧？所以好不容易做了和尚，方丈没有做，小和尚做了那么多年，你看灯芯没放下来，就人做了方丈说放不下还有可能，是吧？那么多的徒弟，你做一个沙弥或者做一个比丘，你搞那么多灯芯放不下，就是说你都划不来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年纪越大灯芯要越减少，是吧？随时准备走。你看我们这个居士到庙里来，一个人占两三个房间，那房间的柜子啊，好几个柜子堆在那个地方，我们无意中去看了一下，他一个房间他自己要不过来住，然后柜子里面一个柜一个柜子，他一个人占两个房间，别的地方还有东西堆着，我心里想这个死的时候能放下吗？是吧？就过去啊，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呢，那个孙子在那边哭，就硬把他拉下来了，知道吗？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就一飞就走了，离开走了。结果那个他放不下孙子，放不下孙子呢，就一下子就跑回来，就堕下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放不下去，挺麻烦。还有啊，我们很多这个半路出家的，家里有儿女，也是挺麻烦的。就是说，这些牵挂的东西啊，可能会给你带来晚生的麻烦，因为司法界是微心限量的，就是说你把地藏经读完以后，你就知道司法界一定有微心所限，那你的儿子甚至都放不下来，那出家在庙里面，然后你天天这个儿子怎么办，孙子怎么办，你想到儿子还想孙子，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多危险。所以我们要用财布施啊，把你自己的那些很多东西把它布施掉。还有一个呢，奢不持，要把妻子也要舍掉，知道吧？奢不持，相貌、颜色，还有我们好漂亮的衣服啊，这叫奢，知道？喜欢听好听的音声，鼻子喜欢闻好味道，老是喜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就叫奢。我这个奢无限的贪恋，是吧？所以呢，所谓的不持妻子啊，就是把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什么叫妻子？妻子它是具足色声香味触法，有个色声香味触法把它不吃掉，是吧？就是把妻子不吃掉了，是吧？所以呢，妻子是为义嘛，色声香拼在一起叫义根，所以为什么南语叫义呢？南语叫义，义罪就是生死之法，我们无时的六道轮回就是南语，男女就是意了，眼睛对色，恶斗对声音，鼻子的味道，身体对触，啊，这个是触。意呢是对于呢，意是都舍六根的，所以呢，意就是男人相与人就是意，知道吗？意呢，如果没有色声香味触，那就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意也不成立呀，是吧？所以呢，念男女就是意。我这个意啊不舍的话，那就很难脱离，因为意对色身上的执着啊叫第七识啊，第七识执着的话，如果你不舍掉挺麻烦的，是吧？也色就是，所以为什么色者于什么于历经把火啊烧自身呢？如果对于色身相位触法强烈的执着，就对意执着，对意执着就像立火把，立着火把对着风打火把，那个火往身上烧，把你烧的。所以男女之间呢，那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所以跟男女在一起久冷生情，就是说一般做二老汉，你就是做了二老汉，你也不敢跟一个单独的女人在一起， 因为女人跟男人在一起单独这一块肯定会出问题，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发信息啊，或者说因为现在好方便了，有手机啊，秘密的，那我说你的意根不断的在影响，那就像一把跨度之刀啊，啊，一把利刃之火啊，不断的燃烧自己，就会把你烧死。所以呢，不要在这上面啊，这个不要上面下功夫，下了功夫下多了，那我说可能会被火烧死啊。所以在地狱底下要泡腾地狱啊，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也管不了，是吧？所以男女之事啊，现在晚上这个手机太方便了，所以往往给人家发信息啊，特别注意，是吧？所以最好呢，男女这个体啊，啊，最好的要少一点跟他们接触。你要弘法利生呐，利益啊，益众生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方法，就是平常你要想帮一些人年轻人来学习佛法，那我就有这个题，就是说我会把一些人放在一起一下发出去，我不管是哪一个，我给个存给那个地方，然后一下发出去，一下发出去呢，我又不知道发给哪一个了，是吧？因为这可能是三年前五年前就已经设了一个存，那里面是多少人我都找不清楚，一下发出去，一下发出去的地方之后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收了，这样呢就以免了呢你自己是找一些人来去发信息，是吧？以免了你自己呢找一些就是单独的跟那些人发信息，因为男女之间呢，你就会说，因为男女相吸呀，我会跟他说，哎，那个鱼儿的长漂亮一点啦，你男的呢，他就会有这种很维系的牵挂，知道吧？我这种牵挂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你不会出问题，但是呢，你一根呢，一根会出问题，他说将来就变成一个，就是说易罪啊。意罪就是贪嗔痴嘛，是吧？这个痴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贪嗔。贪嗔跟痴这是什么呢？就像那火越烧越旺，知道吧？就是说贪跟嗔这两个东西产生了痴，就是说贪嗔就像火一样是越烧越猛，因为贪嗔痴它完全是熊火更好。如果贪就管贪没有嗔很没有关系，就管有嗔没有贪要好一点，贪嗔才有痴，因为没有贪就没有嗔，贪是为根本，然后呢嗔呢有了贪才有嗔，没有贪就没有嗔，没有贪嗔就没有痴，没有痴就没有轻慢和怀疑心，所以呢这个痴是来自于贪嗔这两个东西，知道吧？所以大家可能认为呢我撑多一点点，但是我贪心不多，那是错误的，是吧？撑心重的人一定贪心很重，撑心越重贪心越重，只是你撑的太多了把贪心遮了，知道吧？遮了你感觉不到自己有贪心了，因为自己我就是一点痴心，等你没有痴心的时候贪心就显出来了，知道？就像穷人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嫉妒和嗔恨，那么贪心就是过去于邓兵不是跟这个汉尊尼在修行吗？所以于邓兵跟汉尊尼这个修行，于邓兵说啊，他说这个乞丐好善良啊，兄弟两个好穷，在要饭的时候呢，哎，我掏饭来呢，我分一点给你吃，我掏饭回来呢，我分一点给你吃。那于邓兵看着，你看他都有修行，都善良了，非常善良。汉尊尼，因为汉尊尼是于邓斌是汉尊尼斗的人，所以汉尊尼他就是说啊，他那也不一定，那我们试试看吧。后来于邓斌不是指石为金嘛，他就石头点一下石头，石头就变成黄金，然后让那个乞丐那两个要饭的就捡到了，就说啊，两个好开心，好开心呢，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花，这个黄金怎么用。所以呢他俩想庆贺一下呢，那个乞丐出去去买酒买肉去了。诶，他看着这个黄金呢，就像占为己有，知道吗？占为己有就准备了一把斧头。诶，那个乞丐跑外面去买酒买肉的时候，他也动了不好的念头，知道吗？ 然后在酒里面搞了毒药放在里面，跑回来，啊，两个一个呢把毒药给吃了，一个把斧子给他砍死了，结果两个全部死了。那于正斌跟韩俊在笑，你看，他两个好，一旦有了利益，什么好都没有了。所以一个贪嗔，一个痴的人呢，就是非常痴情的人。你要紧紧记住，那个人对你特别痴情，这个人一定贪嗔很重。这个人嗔心很重，他的贪心就一定很重，所以贪嗔痴他两个是不可以分离的，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就是一点痴心了，我就是情很重了，其实我贪嗔没有的，这个是错误的。一旦贪嗔没有了，痴也就没有了；一旦痴没有了，贪嗔就显出来了；一旦嗔没有了，贪心就显出来了。所以贪嗔痴不可以分离，不可以分离，知道吧？所以呢，贪为根本，贪心为根本，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贪名、贪利、贪色，我们讲叫地狱五条根。就是说，我们怎么到地狱呢？就是贪嗔痴，是吧？所以我们要修清净行嘛？为什么要持戒修清净行呢？要修平等行呢？要修慈，要修这个寂灭行呢？我们修三种行为，我们要修。其实我们要修清净心，清净就是慈悲。你不要讲我有慈悲，慈悲都是情执。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讲你有多么慈悲，现在慈悲都是骗人的。你清净了你就慈悲，你不清净就没有慈悲。你坐在一个地方你很清净，对别人就没有伤害啊，就是慈悲。第二个，你平等了就是慈悲，你对别人对孩子都是平等的，你就是慈悲，知道。第三个，你常常寂灭，你就慈悲，知道？就是说，一念不生，即是菩提；无争即是菩提。不论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心非常安宁。哎呀，这个我们要慈悲心呢，我们要慈爱心呢，这个人就是情执，知道？所以现在讲慈悲，一到你口里讲慈悲，全是情，因为他没有般若，这般若出来以后都是寂灭的，这都是就像虚空，他就慈悲。它是寂灭的，可是我们都在呼吸，是吧？是吧？虚空是平等的，我们都在呼吸，虚空是清净的，所以我们都在呼吸。所以虚空既清净又慈悲又寂灭，所以众生感受到无限的利益，那这个利益不就是慈悲吗？是吧？所以我们老是一定要想慈悲别人，恰恰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随顺，因为社会要我们去做点善事，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点善事。社会上叫我们去布施啊，做善，那这个东西社会上特别喜欢。如果我们把心思丢到那个上就不修道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知道？你就一心修行就可以了，你就清净行、修平等行、修寂灭行，这三种行就是圆觉经里讲三摩他、三摩波提、三摩地。这个三心，这三心是什么心？就是如来觉心，如来觉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外财啊，一个呢不持于，一个是啊名不持量，一个呢利不持大，第三个呢色也不持量，这个叫呢财不持，也就是世间不持。第二个呢叫法持。法不痴就讲法说法，就是我现在讲这个道理，这叫法不痴。就是法不痴，就乃至于这个佛法，释迦牟尼佛，他用法不痴。法不痴呢，内跟性相应，外跟法跟这个跟尊生性相应，尊生都住在法里面，不斗自斗，他自己会斗，知道？所以你给钱给别人家，还不如教人家怎么去尊庄稼，是不是？一个人不会尊庄稼，再多的钱都没有用。你看有一个人啊，他这个想救济老百姓，一个村庄的人呢，天天打麻将。他说：“你们这些打麻将怎么行呢？”就是他就是说，我给你做这个猪圈呢，就猪圈养猪啊，那一个村庄搞了好多猪圈。然后做好以后，买的小猪都买好以后，然后买了好多粮食放在那个地方。他说我这个全部奉献给你，然后你呢 就每天来喂点食，等猪长大以后浅了，卖掉以后全部给你自己，我不要，也不要分成。后来就在交代好，一个村庄的人，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给他一些东西，都买好，是吧？然后呢，走了以后三个月，他回来了。他心里想，这三个月就要出栏了，东西都成熟了，他应该老百姓赚了好多钱了。跑回来一看，还是打麻将，知道吗？然后呢，那猪圈的猪呢，他承包给别人了，他自己不干，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这个老百姓呢，他这个贫穷啊，就是该贫穷，知道吧？所以你跟他就把猪圈呐、猪啊这一点都搞好了，剩给他，他还是在打麻将。没办法，所以何况你给钱给他都没有用，所以只有人就要从小教育修行呢，一定要教育，就是我们修行还要从根本上教起，就像我们讲地藏经一样，从我们任何东西啊，如果不讲地藏经，不了解司法界是一念心，不了解司法界都是自己心性的显现，然后做善做恶或者是这种功德，如果你不明了，我们就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我，是吧？或者说我在这庙里做善事，然后天人庙聚着，又不知道哪种功德大，又不知道哪种功德啊优，也不知道哪种功德无善，你根本没有观察，你就在傻乎乎的聚在庙里面，天天干活做事做饭，然后扫地打扫卫生做佛事。等到做了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回向法界，从来没有回向菩提，从来也没有回向诸佛，从来也没有回向十方众生，你根本不知道。你一天每天到晚就跟人豁来豁去，跟人都是讲我人我是非，那你这样你搞了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好多寺庙都不懂这个道理呀。这个等于不是讲一遍就算了，要长期讲，天天讲，日日讲，时时讲，每一秒钟都要讲。要让我们产生相续，产生一个什么的呢？最后你自己决定了，不要师父讲了，你都能够相续了，这才算是完成。如果你一天不完成，师父一定要讲。那师父你要知道，师父在跟你这样的讲的目的，就希望你在生活中产生相续。因为讲这后面真正讲讲这个较量不吃功德经历，就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功德应该怎么思维，要相续思维，知道吧？所以从前面讲到现在，我们要产生心里面一个共鸣，就是我们要有个共鸣，应该是产生一个修行啊，不要老是原地踏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